咁我哋都开始今晚嘅有关嘅课题啦，就系呢个耶稣的言行啊。咁大家都记得我哋上次咧系讲完呢个圣母嗰度咧系由耶稣嘅出生吓带出咗圣母嘅道理。咁我哋都研究咗两堂。咁今日咧系继续讲佢嘅耶稣基督嘅出生之后，继续讲基督嘅有关嘅言行同埋教训。咁关于基督嘅来临咧，好明显即系系好重要。呢个系整个圣经嘅嗰个主人翁吓嘅出现，整个人类所期待嘅救恩嘅来临。咁所以咧，天主咧喺佢嗰个救世嘅计划里边咧，系为呢件事情咧系准备咗好多嘅工作。事实上咧，佢用咗好多嘅世纪、好长嘅时间嚟到去准备。咁咧就教理咧喺呢方面咧係都有好清楚同我哋講嚇，我讀一讀俾大家聽。如果你有嘅話，你可以卷去呢個522教理522。佢話天主子來到世上是如此重要的事，以致天主願意用很多世紀作準備。他把先前盟約的儀式、犧牲、形象和象徵都集中在基督身上。他说天主是为这件事用了很多世纪来去准备，而且他将这个先前盟约，即是那个旧约，旧约的里面的有关的仪式、牺牲、形象、象征都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这些仪式譬如说逾越节的礼仪、洗洁礼、帐篷节、在这旧约里面是做了很多的，建立了很多的这些节日啊、礼仪啊，这些呢全部呢其实呢都是集中在同埋去预告住耶稣基督的来临。他说这个先前盟约，这个旧约里面的那些牺牲啦、那些祭献啦、那些形象啦、什么形象呢，譬如说在旧约里面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过红海啊、挪亚方舟啊、马纳啊，好多呢啲铜蛇啊等等呢啲旧约里边记载住嘅呢啲咁嘅形象咧，其实咧全部都系指向住耶稣基督。呢啲嘢咧都已经系预告住耶稣基督嘅来临。咁所以呢亦都系全部系天主嘅准备基督来临嘅一部分，使到佢嚟到嘅时候咧，我哋就知道哦，原来喺旧约里边所讲嘅呢啲铜蛇啊、马纳啊，全部咧都系指住耶稣基督嚟到讲，而家咧系得到应验啦吓。咁呢个就系天主嘅手法嚟嘅。咁佢话又藉在以色列不断出现的先知加以宣布，甚至咧系喺呢个以色列嘅历史里边咧，佢用好多嘅先知，透过呢啲先知嚟到去预先系预告咗耶稣基督嘅来临。此外也在外邦人的心中激发对他来临的隐约期待，甚至对啲外邦人咧已经系刺激到佢哋咧系对基督的来临有一个期待。譬如说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那个三王来朝，这个三个言事都是这个外邦人的，这个也是反映着外邦人都已经对着这个这么重要的人物的期待。然后他说使者圣约翰是主的直接前驱，被派来给他准备道路。另外就是到耶稣真的来到了，他那个前驱就是使者约翰，他就是为他直接准备这个道路。而这件事呢亦都已经是预告了在旧约里面。大家如果有圣经你卷去这个伊撒以亚先知书Isaiah 的40那里，伊撒先知书这个40:3-51188页。在那里是第40:40那里是 verse 3那里，他已经说，他说有一个呼喊声说，你们要在旷野中预备上主的道路，在荒原中为我们的天主修平一条大路，一切深谷要填满，一切山岭要铲平，隆起的要削为平地，崎岖的要辟成坦途。他这里透过伊撒亚先知他已经宣布了，就是说有一个旷野的呼声是要呼喊，要预备好上主的道路。而这个旷野的呼声呢就应验了在使者约翰身上。使者约翰就是这个旷野的呼声。所以到福音里面记载使者约翰来到的时候呢，他亦都引回这个伊撒以亚先知书的这一段 全部喜信的预告。咁而家咧系应验咗喺洗者约翰，佢作为耶稣基督嘅前驱嗰度，佢为佢准备道路。咁呢个真系好真，我哋见到我哋而家一路开始咁睇圣经嘅时候，你就发觉真系天主用咁长嘅时间吓，用咁长嘅历史，人类嘅历史喺里边有咁多嘅形象、标记、节日、礼仪嚟到去准备预告啊，透过先知啊预告耶稣基督嘅来临。咁呢啲咧都系我哋特别喺我哋而家呢个期间吓，即系而家就我已经进入十一月啦，又已经系去到呢个圣诞节嘅期间啦，又好快脆又充满一片嘅圣诞嘅气氛。咁呢个时候亦都系我哋教会嘅嗰个将临期嘅时候吓。咁喺呢个时候咧，正好系配合我哋今日所讲嘅道理，就系我哋喺度喺呢个将临期里边咧嚟到去期待耶稣基督嘅来临。咁喺呢个圣经里边。天主用了咁长嘅时间，咁多嘅教导、先知、形象标记，咁多咁长嘅历史啊，嚟到去预备。更何况我哋今日啊，即系故之然系需要有呢个咁嘅将临期，你要透过将临期咧，嚟到去喺呢段期间好好地去准备自己。一方面重新记起天主点样准备耶稣基督嘅来临，第二方面咧，亦都透过呢个准备咧，我哋系去准备好自己系耶稣基督嘅第二次嘅来临。这个也是将临期的意义。所以很多时候在这个圣诞节的节日里面，我们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不是好像外面将这个整个圣诞节 commercialize。我们小不免都是活在这个 commercialize 的社会里面，我们都会在这个气氛里面，我们甚至都会送圣诞卡等等。但另一方面，我们知道那个将临期的真正的意义。所以我自己咧好多時咧係過去呢幾年咧，我好多時都有去喺呢個聖誕節期間咧，係去 downtown 聽呢個 Toronto Symphony Orchestra 嚇佢哋嘅喺聖誕節嘅時候嗰、那個Messiah 嘅嗰個 concert 嚇、Richard 嘅千金咧Mary 咧，佢亦都係呢個 Mendelssohn Choir 嘅其中嘅一個 member。咁喺嗰度咧係去到嗰度聽呢個 Messiah 嘅。演奏喺裏邊咧，係透過我帶咗個碟嚟嘅都，不過唔係放喺入邊睇下啫。有呢個 Messiah 嘅 CD 嚇，有兩張啊，應該係。咁我呢度其中一張。咁透過呢位Frederick Handel 好出名嘅音樂家咧，佢嘅編寫喺裏邊好出名嘅，呢啲所有都係名曲嚟，呢全部都係經典嘅名曲。咁佢哋咧係一路咧係唱住。讲到呢个旧约里面先知点样预告耶稣嘅来临吓，然之后亦都有讲到，正话我哋读嗰段伊撒以亚先知书第40章讲到呢个前驱吓旷野嘅呼声，咁然之后一路咁讲落去咧，讲到唱到吓耶稣嘅诞生，然之后咧系亦都有讲到呢个受苦嘅仆人吓佢嘅所受嘅苦难。然之後亦都有講到到最尾嘅時候咧，係有唱呢個 Alleluia 嚇，嗰個大家都好熟嘅，應該係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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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嗰陣，即係好係整個 concert 嘅高峰啦。然後全部觀眾大家一齊起身，一齊去聽呢一隻咁好嘅歌。咁我覺得呢啲先至正式係我哋去準備耶穌基督來臨嘅一個其中一個好好嘅方法咯嚇，即係我哋真係抱住呢個心情嚟到去。重新记起天主怎样为他的基督的来临而做这个准备，还有他整个来临之前的预告来到和来到之后他受的苦难，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应该在这个将临期里面所抱住的心情来到去期待圣诞节的来临。也都同时在这个期待圣诞节来的同时，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将临期也都是去激发住我哋信徒咧，去对佢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嗰个期待，嗰、那个热切嘅期待。因为耶稣基督嚟咗一次，但系咧佢会再嚟，佢再嚟呢次咧就系嗰个末世嘅审判。咁我哋都认同佢嘅先驱使者约翰嘅嗰个愿望吓，佢就系喺福音里边记载住咧，就佢见到耶稣基督嘅时候，佢话呢个系天主嘅羔羊。然後他說他應該興盛，我應該衰微。他約翰說這句說話，說指著耶穌，他說他應該興盛，我應該衰微，這裡其實裡面是有很豐富的意思在這一句 说话里面。但是在这里有三个意思呢，我一定要跟大家交代一下。第一呢，就是当时的使者约翰呢，他作为耶稣基督的前驱呢，他是很轰动在那个巴勒斯坦一带。于是乎他带有很多人去跟随了使者约翰。甚至到后来耶稣死了升了天复活升了天之后呢，在那一带还有很多人呢是宁愿跟随约翰的教导，就不去跟随耶稣。那些宗徒都面遇到这个这样的困难。于是乎约望呢 John 呢，他写这个福音的时候呢，他着意咁写呢句说话咧，当然呢个亦都系圣神嘅物感啦，令佢写呢句说话。其中一个用意咧就系话，他耶稣基督应该要兴盛，我使者约翰应该要衰微。嘅意思咧，即系话俾啲人听，真正嘅真命天主系耶稣基督啊。嗰啲仍然挂住跟随约翰嗰啲人咧，要明白咧，呢个先至真正嘅天主子啊，所以佢应该兴盛。嗰个使者约翰咧，佢只不过一个前驱。他已经做了他的工作，所以呢他应该要衰微了。这个也是其中一个约望中途要带给当时的那些基督徒或者一些约翰的跟随者的信息，让他们明白约翰应该要衰微，耶稣基督应该要兴盛。所以 even 在这个中途大事录那里，你都会你见到有些记载的，就是说有些人呢是约翰的门徒，是吧？那然后呢中途问他，咁佢哋领嘅系咩洗啊？佢哋领嘅咧系呢个约翰嘅洗礼吓，咁然之后咧，佢哋话咧，呢个系唔可以除罪嘅呢个吓，咁所以要同佢做呢、这个真正嘅用呢个圣神嚟到做做呢个洗礼。咁第二个意思咧，约翰约望咁样讲话，他应该兴盛，我应该衰微咧，就系话耶稣基督喺呢一个带嚟救恩嘅人咧。他是代表着新约救恩的时代，他来到呢就是整个旧约时代完结的时候。现在呢这个代表着新约的开始了新约时代的这个人耶稣基督呢，他就是新约的代表。而约翰呢，使者约翰呢，他就是整个旧约时代最后一个先知，他是耶稣之前的预告耶稣的最后一个先知。咁所以约翰呢就等于系呢个旧约时代嘅代表。所以当约望中途咁样写话，他应该兴盛，我应该衰微嘅时候呢，即系带出一个另一个意思呢，就系话而家呢系新约同救恩时代嘅嚟到，系新约嘅时代应该兴盛嘅时候，我应该衰微，即系话约翰所代表嘅呢个旧约时代呢系应该要衰微隐退嘅时候啦。因为现在旧约时代已经被这个新约所 取代了，新约已经来到了，旧约的法律也都应该要做了他要做的工作，不是说法律不重要，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这些法律或者要废弃这些法律，但是法律有一个作用，它的作用已经完成，现在跟着来的这个救恩呢是已经带着这个新约时代来到，所以是新约的这个救恩时代兴盛的时候，旧约的法律的时代衰微的时候，这个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就是他指着耶稣，耶稣很明显是这个真理，耶稣就是真理。而约翰本人呢，他指着他说我应该要衰微的时候，这个是指着约翰自己作为一个人，一个软弱的人，一个罪恶的人，那个我呢是要衰微的时候。所以呢他就这个说话呢就是可以套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就是说真理代表着真理的耶稣基督应该在我们的身上兴盛起上来。而我呢这个罪恶的软弱的我呢，那个很自我的我呢，就应该越来越衰微，衰微到没有这个自我。那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灵修的功夫。就是让真理兴盛，让那个自我，让那个罪恶的我呢是衰微甚至是死去。那这里呢就使我想起我们中国道家有一句很好的至理名言，它就是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道家的 说话，佢就你知道家好兴讲无噶啦，空无啊，要讲要无，一切都系喺呢个无里边。亦都系以呢个以柔制刚，系以呢个软弱系去制胜呢个刚强。咁佢呢度讲嘅道理一样啦，佢话为学日益，我哋咧去做学问嘅话咧，你去学嘢嘅话咧，就每一日咧系有所添益嘅。啊，你学到嘢嘅话，你应该就系每一日学多咗啲嘢。啊，学细佬哥学识多几个字。啊，咁呢个就系为学要做嘅功夫，为学日益。但系佢话为道咧就日损，即系咩咧？即系话如果你要去做呢、这个修身嘅功夫咧，道咧呢个追寻呢个大道真理嘅话咧，要做呢啲修身嘅功夫嘅话咧。你就應該每一日有所減損。點解呢？因為如果你做修身嘅功夫，就好似我哋而家睇呢個聖經嘅道理，就不斷叫我哋要謙卑，係嘛？要呢、這個頭先好似呢個約翰所講話，要讓嗰個自我死去啊！我哋洗禮都係啊，我哋嘅嗰個罪惡嘅我咧，係隨住基督嘅死而死咗去啊！我哋浸咗落呢個水裏邊，跟隨基督係嘅被釘十字架嘅基督，而呢、這個。旧嘅我、罪恶嘅我系死咗去，然之后我哋追跟随呢个复活嘅基督咧，升上水面咧，系我哋攞到呢个新嘅生命。啊，呢个就系洗礼。咁亦都系啦，即系嗰道理就系将嗰个罪恶嘅我系冇咗啊，唔要。就所以道家亦都讲佢话为学日益，为道咧就要日损。然之后点咧？佢话损之又损，一路咁减少、减少、减少。然之后咧，佢话减少到冇啊，以至于无，以至于无。咁呢、这个咧就系、是、做学做修道嘅功夫啦，呢、这个就系我哋做应该要做人要修道嘅功夫，就系、是、选之又选，与之无，即系去到嗰、那个应该要好谦卑吓、啊，谦卑到你啊，你睇再冇你眼里边咧，一般人咧就将自己睇得好大吓，呢、这个就系骄傲啊，呢、这个就系一般人都会犯嘅毛病，咁但系我哋咧做基督徒咧应该要去谦卑自己，甚至谦卑到冇。啊，道家所講嘅做到冇咁就最好啦。咁所以咧，你見到就係其實呢個中國嘅我哋中國嘅文化咧，都同基督嘅信仰咧喺好多方面咧，其實都有相同嘅地方嚇、啊。特別咧係其實我就發覺就我自己就特別發覺係呢個道家嚇。可惜即係因為我哋中國人，其實我哋中國好早已經有呢個道家老子嘅思想係非常之喺呢個哲理方面係非常之發達嘅做得。但係後來因為呢個儒家嘅嗰、那個壟斷曬成個中國嘅文化咧，咁變咗喺呢個道家方面咧係發展唔大嚇。咁但係今日嚟講咧，即係西方嘅學者研究中國嘅道嘅文化同埋呢個哲學嘅話咧，佢哋會特別係着眼喺呢個道家嗰度。而我自己亦都係，我自己睇呢個道家嘅時候，我發覺咦，同我哋嘅基督信仰係好相似，好多方面係可以講話相輔相成。咁而家呢個主顯節咧，就帶出咗呢個主顯節咧，就喺嗰度我哋見到嗰、那個三王來朝嚇，呢、這個外邦人嘅三個賢者咧，係嚟到去尋找基督，帶出一個道理咧，就係、是、話耶穌基督嘅嚟到咧，亦都已經係聖經所預許咗，就係話佢嘅救恩係由猶太人開始，佢作為一個選民啊，耶穌本人亦都係猶太人，但係呢個只係一個開始。最终呢、这个救恩要去到外邦人身上边。这一个呢就是旧约里面已经许下的那个麦西亚的奥秘，就是他是为全万民 的救恩，这个不是只是为犹太人的救恩。那在教理528那里呢是有讲到，他说主显节这个 Epiphany, 主显节是显示耶稣是以色列的麦西亚天主子，以及世界的救主，佢亦都系全世界嘅救主。因为咧，佢话贤士们到耶路撒冷来朝拜犹太人的君王，显示出他们在达美之星的麦西亚之光照下，到以色列来寻找将要成为万国之君的那一位。他们的来临是在表明，除非转向犹太人并接受他们记载在旧约中有关麦西亚的许诺，他们将不能认识耶稣，并朝拜他为天主之子和世界的救主。主显节显示天下万民都进入古圣祖门之家，并获得以色列人的尊荣。这个主显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记，就是令我们看到就是耶稣基督他降生的时候呢， 佢本人係猶太人，佢亦都喺整個嘅猶太歷史裏面演變，一路去到佢呢個麥西亞終於出現。但係天主嘅計劃係要呢個麥西亞帶嚟嘅救恩係為普世萬民，唔係淨係為以色列。以色列只係一個第一步。主顯節嗰度咧，就係你見到啦，就係當佢出現嘅時候咧，外邦人呢三個賢士咧都嚟到。呢個係代表住外邦人都感覺得到嗰個救恩嘅重要啦。咁呢一樣呢個道理，我想大家睇睇舊約嘅以撒以亞先知書第60 chapter 60 Isaiah 嘅 chapter 60係1210頁1210喺嗰度咧，佢講到呢個新耶經嘅光榮，佢就話：耶路撒冷，我起來炫耀吧，因為你的光明已經來到，上主的榮耀已經照耀你身上。看我黑暗籠罩大地，陰雲遮蔽萬民，但上主卻照耀着你，他的榮耀要彰顯在你的身上。萬民要奔赴你的光明，眾王要投奔你，升起你的升起的光輝。喺呢度你見到就係耶路撒冷，除咗喺呢個最初撒羅門興建嗰個耶路撒冷聖殿公元前差唔多900多年嘅時候咧，係曾經光彩過之後咧，耶路撒冷一路未曾光彩過未曾有過咩光榮，一路都係俾外邦所侵襲。甚至是亡國充軍，去到耶穌的時候已經是這個羅馬統治以色列人，之前是這個希列，一路是受外邦所欺壓，所以耶路撒冷是沒有任何的光彩。但是在這裡透過以撒以亞先知的預告，這個公元前600多年的著作，他已經說了，就是說耶路撒冷你起來炫耀吧，他說耶路撒冷會有光輝的日子。光輝到怎樣呢？就是天主是要照耀住你，同埋咧系万民要奔赴你嘅光明，众王要投奔你升起嘅光辉。佢话举起你的眼向四方观望吧，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要从远方而来，你的女儿要被抱回来。然之后佢跟住讲咧，嗰啲外邦人点样带住佢哋嘅黄金啊、没药啊，好多嘢咧系嚟到呢个耶路撒冷。呢啲咁嘅場面咧，如果你係講翻歷史上邊嗰耶路撒冷，根本上未發生過除咗呢個初嘅時候，撒羅門嘅時候，但係去到伊撒爾雅嘅時代咧，呢個公元前600多年嘅時候咧，根本上係耶路撒冷嘅一個低潮跟住咧係呢個充軍啊、亡國啊，不斷嘅被外邦嘅欺壓。而佢呢度所講嘅呢個係乜嘢咧？到今日我哋未見過喺呢個場面。但是其實這個場面已經出現了，因為他所說的是那個新耶路撒冷，那個新耶路撒冷就是我們的教會，這個萬民公教。因為呢，當麥西亞來到的時候，他要建立他這個萬民公教這個教會，而在這個萬民公教裡面，外邦人要投奔這個新耶路撒冷，天主的光彩照耀著這個教會，众王要投奔你升起的光辉，这些一切的事情就应验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今天成为了这个天主教叫公教的原因，那个 Catholic Church 就是这个万民公教。所以其实耶稣来到跟着那个主显节已经是预许了这个将来的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个我们今天的教会这样东西。所以圣保禄呢，在这个厄弗所书第三章第五节1821页嗰度，大家见睇睇 Ephesians 嘅3:15嗰度啊，3:5嗰度，1821页，佢已经讲紧就系话有一个奥秘呢、这个奥秘咧系冇启示过俾任何人喺佢之前。佢话而家我讲俾你听就系、是。这奥秘就是外邦人藉着福音在基督耶稣内与犹太人同为承继人、同为一身、同为恩许的分享人。圣保禄去揭示一个很大的奥秘，因为这个为什么是一个奥秘呢？因为犹太人一路以来都觉得天主是拣选了他们，他们是这个选民，天主眼里面的特别钟爱的一个民族。阿巴郎啊、伊撒格啊，很多这些天主特別垂顧的人都在他裏面，所以呢達美啊、撒羅門啊這些，變成就他覺得他們是靈舍不同的，可以說有些優越感， 咁外邦人咧係污糟邋遢嘅，掂到都要洗潔禮，佢哋屋企都唔入嘅，唔好入佢哋屋企，入咗之後咧，你要做洗潔禮。咁呢個就係、是，但係咧，佢唔明白其實天主揀選佢哋只係第一步，啊，透過佢哋帶出咗麥西亞耶穌基督，然之後呢個救恩咧要被全遍直普世，啊，嗰、那個耶路撒冷亦都只不過係第一步，耶路撒冷到最尾咧係要被摧毀，啊，被剷為平地。但是那个新耶路撒冷呢才是天主最终要建立的，就是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这个教会就是新耶路撒冷。而这个圣保罗就是说，我告诉你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要藉着福音在基督耶稣内和犹太人同为承继人，大家都做了天主的承继人，天主的子女，同为一身。我们大家呢，无论你是犹太人也好，英国人也好，这个非洲人也好，印度人也好，中国人也好，大家都是同为一身，在这个基督庙身里面同为恩许的分享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耶稣基督的恩许。所以这一样东西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很 shock 的，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也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是不喜欢这些宗徒，特别是保禄这些宗徒，他们被他们追杀，被他们陷害。 OK， 那我想继续讲下去，第四那里一路讲紧耶稣的来临啦，咁讲由佢细个嘅时候讲起，讲圣母，讲到佢出嚟传教，讲到呢个天主为佢嘅准备，讲到呢个主显节，亦都提到张林奇。咁而家我哋讲讲耶稣出嚟传教嘅时候咧，我哋都记得佢做一件事，就系喺呢个约旦河嗰度咧，当时呢个约翰洗者啊喺呢个约旦河施洗，系一个劝告人哋要忏悔嘅一个礼仪，并不是一个除罪的洗礼，跟我们的洗礼不同。而很奇怪，我们看到就是耶稣都去到约翰洗者约翰那里是领受洗者约翰的洗礼，这个在福音里面有讲，大家都知道，是吧？大家都很清楚这个记载。这个片段呢是令到很多人是感到大感不惑，就是为什么耶稣这个是贵为天主子，他本身就是天主，他亦都没有罪的人，为什么他要去领受约翰的洗礼呢？他做什么要洗礼呢？他不需要洗礼，他根本就没有罪。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福音这个记载呢，都感到很不明白。首先我们要想深一点，就是你要知道，就因为正话所 point out，约翰洗者的这个洗礼呢是不是除罪的。咁换句话说，耶稣去那里领受洗礼呢，肯定是不是因为他要除罪而去领受洗礼。因为那个约翰洗礼根本上就不是除罪 的一个礼仪来的。咁所以这里刚才那些人说为什么耶稣没有罪要去洗礼呢，是不是他要去洗除的罪呢，是不是其实他是有罪的呢？咁呢个咁嘅怀疑咧，系已经系完全唔需要理会啦。因为咧，我哋知道咧，约翰洗礼嗰个礼仪咧，并唔系为除罪嘅。咁明显地，耶稣唔系为除罪而去洗约翰呢个礼。里边有好多嘅意思，其中一个咧喺呢个教理536嗰度有讲到咧，就系话耶稣做呢一个礼仪咧，系要预告住佢自己将要领受嘅嗰个残酷嘅死亡嘅洗礼。在这个马尔谷福音第十章第38节那里已经讲过，他自己讲过，就是当那些宗徒问他，我可不可以坐在你的左边，坐在你的右边，可不可以享受你的光荣的时候呢，耶稣说这些不是你们所应该寻求的。他说我要领受的洗，你们能不能够领受呢？他说你们能受我受的洗吗？他讲到一个洗，他 所要受的洗，其实他就指向着他就来要将要发生在身上的那个苦难，他将这个苦难呢叫做一个洗礼。所以他接受约翰这个洗礼呢，其实呢也都在预告他将来的苦难，而这个苦难呢他亲口呢是将他叫做呢洗礼，就是说他在这个洗礼里面带出了将来他要接受一个很残酷的那个洗礼。为什么他会将这个苦难叫做一个洗礼呢？因为这个苦难呢其实跟洗礼一样是一个这么 significant 的、这么重大的时刻，亦都一样是一个这么 drastic 的、 当你一领受咗之后咧，喺我哋平时我哋嘅洗礼一领受咗之后咧，系直头改变晒啦，你由呢个死而进入生啊。咁喺嗰度亦都系啦，耶稣咧喺呢个苦难里边咧，系佢被杀害吓，死亡，然之后咧佢复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 drastic 的要发生的一样东西，所以他将它叫做洗礼，因为它跟洗礼一样那么 drastic， 那么 significant， 由死而入生。所以其中一个意义呢，就是耶稣领受这个约翰的洗礼，就是教你讲，就是说要去预告住他要领受的那个将来的洗礼，就是他的苦难。第二个意义呢，就是亦都是教你536、537那里有讲到的，就是说他说耶稣的洗礼是开始了他的那个受苦仆人的使命。在那个时刻开始，他正正式式去行使他这个作为受苦仆人的使命。跟着我们看到耶稣是受很多的苦难。而这一样东西亦都是我们同样领洗的时候，我们要抱住的心情。我们要明白的一样东西，我们要去接受的一样东西，就是等于耶稣透过约翰的这个水洗呢，是开始了他这个受苦仆人的使命。同样样，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当我们去领受我们的水洗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去领受了这个受苦仆人的使命，去进入一个谦卑和自我贬抑的悔改的那个心情里面来到去做人。所以在这个你发觉在这个领洗那个礼仪里面呢，是神父呢是有很多的问题，是再三去问去肯定那些人是要去愿意跟随耶稣基督，弃绝罪恶。跟随耶稣基督亦都是包括了去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受苦仆人的使命。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话，我们应该愿意去谦卑自己，去自我贬抑自己。我们未曾是基督徒之前呢，是很可能是很骄傲，很沙尘，很喜欢标榜自己，很喜欢很好胜，很要叻，去跟人家可能去跟人家斗过，明争暗斗，什么都做齐，几坏的手段都用尽。但是做了基督徒之后呢，我们领了洗之后呢，就等于耶稣一样，他领受了这个受苦仆人 的使命。我们呢是应该要愿意去进入这个谦卑、自我贬抑和悔改的那个这样的心态来到去做人，去做一个受苦的仆人。我们愿意去跟耶稣基督一起是浸入水里面，让那个旧的我是死了，然后呢升翻上来跟随耶稣一起呢復活的基督呢，是我們也都一起跟著他復活，拿到這個新的生命，而這個重生，這個就是我們領洗的那個意義，這個也都是耶穌他去受洗的時候呢要帶出的其中一個意思。耶穌去領受這個約翰的洗禮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還有幾個很重要的意義呢，也都是很精彩的，很優美的意義呢，在這裡是值得跟大家講的，就是当他领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呢，他是让水来到去圣化那个旧亚当的人性。耶稣的肉身是来自亚当，他的肉身是来自亚当，就好像我们一样，大家每个人的肉身都是来自亚当，我们有这个亚当的人性在我们里面。耶稣降生成人，成为了亚当的后裔，他带着这个亚当的身躯，亚当的人性，他现在是浸入水里面，让水圣化这个亚当的人性，成为了这个被提升的新的人性。这个就是他的耶稣接受约翰洗礼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的意义，就是他作为一个亚当的后人，拥有一个亚当的身躯和亚当的人性，现在他浸落水里面，然后呢他升回上来的时候呢，他成为了一个新的提升了的人性，这个 divinized 的，他带来给我们的就是这个 divinized 的人性。今天我们呢透过我们的洗礼，我们能够领受这个新的被提升的人性，于是乎我们能够称为天主的子女，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人性呢已经是因为耶稣基督成为了人， 将呢个人，佢取用咗人性，让呢个人性系被提升啊。然之后咧，将呢个咁嘅提升咗人性咧，交咗俾我哋。于是今日我哋咧，再唔系以前嗰个亚当嗰个罪恶嘅低下嘅人性啦，而系咧今日耶稣交俾我哋嘅呢个已经被转化提升咗嘅人性。咁所以我哋可以称为天主嘅子女。咁所以喺嗰度咧，嗰个洗礼咧，亦都系象征住呢个亚当嘅人性被提升，被洗咗之后咧，圣化成为咗呢个新嘅提升嘅人性。这个呢个咧系呢个暑假我啱啱如果大家有机会参加我哋嗰个韩大辉神父嘅暑期RCIA training 嘅话咧，喺嗰度佢卖书，佢嗰本书叫做《在加里勒亚湖上说情爱》吓，咁嗰度咧系佢引翻呢个圣亚我洛略纳齐安吓呢个圣人咧所讲嘅道理，讲得非常之好，好精彩嘅神学呢度。咁另外咧就係我哋好多時我哋去洗禮咧，我哋係受水洗，洗去水去洗淨我哋，水去洗除我哋嘅罪惡，水去聖化我哋，藉住啲水帶咗呢個聖神俾我哋啊！但係咧，耶穌當耶穌呢個貴為天主嘅人，佢去洗受洗水洗嘅時候咧，就唔係水洗佢，而係佢洗水啊！即係話佢將水係聖化。在那一刻咧，耶稣是将水来到圣化，开始了这个洗礼的嗰、那个那个工程啊。由那度开始咧，这个洗佢嘅洗礼正式建立。我哋系由那度开始咧，我哋可以藉住洗礼，让水去带俾我哋天主嘅恩宠、除罪嘅恩宠啊，让水去洗我哋。洁净同埋咧系成为咗天主嘅子女。喺耶稣去领受洗礼嘅时候咧，佢系我哋就被水洗，佢咧就系佢洗水，即系佢圣化啲水啊！即系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神学嘅意思。此外，我哋留意到咧，就系佢有记载，就系话当耶稣领呢个约翰嘅洗礼嘅时候咧，佢话个天系开咗啊！当时咧有一个咁嘅异象，个天咧系打开咗。其实呢度咧，亦都有一个好深入嘅神学嘅意义咧，就系话大家都会记得喺呢个创世记里边咧，当亚当厄娃犯咗罪啊，佢被赶出乐园嘅时候咧，呢个乐园咧系被关闭咗啊，呢个乐园系天堂啊，当时喺呢个同天主一齐嘅地方，呢个系天堂，呢个系天，系天堂，系乐园啊。当时因为人犯罪而这个乐园是关闭，而且呢是有这个格鲁宾是在那里封守住这个乐园，等人呢不可以翻返入去。即是由那一刻人犯了罪离开了天主之后呢，人就同这个乐园同这个天堂呢是隔绝了。这个乐园是关闭了。但是我们在一路关闭到今日呢，我们见到耶稣受洗的时候呢，这个天堂这个天或者乐园就是打开翻，即是话咧，就喺嗰一刻，由于耶稣基督嚟到，于是乎呢个被关闭嘅乐园咧，而家再开翻，因为耶稣嘅救恩已经嚟到，所以你见到就系旧约嘅旧亚当犯罪而令到嗰个乐园，令到嗰个天堂系被关闭，新约嘅新亚当耶稣基督佢嚟到，佢系扭转旧亚当嘅。罪过所做的很多的违和，于是乎呢那个被关闭的乐园呢现在打翻开，所以你见到他领洗的时候呢，这个天开了，就是有这个乐园呢是因为耶稣而被打开的意思。于是乎今天呢，我们是有能够有这个机会藉着耶稣是能够翻翻去旧时这个亚当被赶走的乐园。另外就是他受洗的时候呢，我们见到圣神是以鸽子的形象是降落来去到这个耶稣的头上。在那里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的意义呢，就是说你见到鸽子就是什么圣神的代表。我们一般讲圣神的时候就是讲这个鸽子。那你见到这个圣神是降落到耶稣的这个人的身体上面，就是使到这个身体呢分享天主的生命， 於是乎我哋嘅身體咧，由於呢個聖神嘅光照啊，佢光榮咗人嘅身體，於是乎我哋嘅身體咧係唔係好似一般人所想象話啊，我哋個身體其實是一個臭皮囊啫咁樣，即係可能當呢個身體唔係咩回事，但係咧你發覺咧，我哋嘅基督徒嘅信仰裏邊咧，聖經嘅教導咧，就成日都好着重我哋嘅身體啊，好似耶穌基督嘅復活啦，啊復活咗嘅身體。神速神透神健的身体，然后是圣保禄教导，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这个天这个圣神的宫殿，这么重要的，我们身体是圣神的宫殿，你不要去犯罪，你要珍惜你的身体。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仰和一般的那些精神主义的不同的地方。我都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以前受这个希利哲学的影响，就我就成日有一个这样的观念，就说靈魂就最好嘅，這個身體咧就係敗壞嘅。咁甚至有呢個希臘哲學家咧，呢個 Plotinus 咧，佢就咁樣講過，就係話我哋喺呢個現世裏邊嘅時候咧，呢個身體其實係一個負累嚟嘅，啊，即係呢個現世咧係我哋嘅靈魂下墮嘅時候，喺呢個靈魂受困嘅時候，被困咗喺呢個身體裏邊。咁然之後到我哋呢個死咗啦，個靈魂咧係得到釋放，離開咗呢個身體。咁於是乎呢個身體咧就腐化啦，亦都唔緊要。即係喺呢啲咁嘅哲學嘅道理裏邊咧，呢啲完全係人諗出嚟嘅，當然係啊。但係亦都影響我哋好深，亦都起碼影響我自己嚇。即係我當初係一個好精神主義一個人。咁所以我最初對基督徒信仰咧，就有少少嘅難接受嘅地方，就係話點解佢要相信復活咧嚇？點解離開咗呢個身體唔係幾好咩？即係冇咗呢個負累嚇，就係頭先嗰個 Plotinus 所講，正好就係、是。求之不得，到死的時候，這個就是靈魂的釋放。靈魂本來就是自由無限的，但是現在在這個現世這幾十年呢，是被身體所困住。這個就是希臘哲學家的看法。但是基督徒完全不是這樣看法，因為呢我們的身體是神聖的，我們身體是聖神的宮殿，甚至呢將來在這個末世的時候呢，我們的身體會復活，我們是活在這個靈魂和身體結合的狀態裏面。人之所以为人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身体和有一个灵魂。如果你只是一个灵魂的话呢，你就是天使了。在这个天国里面的一个灵体呢，就是天使，他就没有身体的天使。但是我们不是天使，我们是人。所以人和天使是有分别的，在这个天主的创造里面。耶稣来到亦都着意地去采用人的身体。你看他是降生成人。聖言成了血肉，所以很重要的道理，大家要不要受到那個精神主義的mislead 了你，就好像我以前被 mislead 一樣。在這裡我們看到，就是甲子降落是去光榮了人的身體，使到我們身體是能夠分享天主的生命，我們身體是成為了這個聖殿，我們身體甚至是將來是要被復活。最後有一個意思呢，就是当耶稣浸在这个约旦河里面的时候，这个是神学家 Juan Paul Fasser， 他也是这个教宗约望保禄二世所很尊重的一位 神学家，他也是一个红衣主教。他就说当时在中东近东一带呢，是有一些这样的古老的习惯，就是当些人结婚呢，那个新娘呢是会去到河那里呢，是浸入条河水那里，然後上回來，是代表一種潔淨，代表一種精潔的意思，這個是婚禮的其中一個禮儀。而當耶穌他是浸落去這個約旦河的水裡面的時候，其實這裡是代表著他娶了教會，也都帶出了那個教會和他的那個婚姻的關係。因為為什麼呢？耶穌的身體就是基督廟身，基督廟身亦都係我哋教會。咁你喺呢度見到咧，就係基督廟身教會呢個新娘咧，係浸喺呢個河水裏邊，約旦河嘅河水裏邊，然之後上翻嚟。呢個其實係一個婚姻嘅禮儀。喺嗰度咧係耶穌新郎同呢個教會新娘嘅結合，亦都帶出咗呢個基督同教會嘅嗰個婚姻關係喺嗰度。全部都係一啲好好優美嘅道理，所以咧係講起嘅時候咧係大家都發覺咧係其實係好精彩嘅裏邊啦。OK， 我哋跟住講呢個耶穌嘅喺曠野禁食三退魔有嗰個事蹟。 喺嗰度咧，系我哋见到魔鬼系三次系试探耶稣吓，但系咧佢都失败，咁试探唔到耶稣。咁呢样嘢咧系好重要咯，因为咧系佢其实咧系里边带出一个意思咧，就系、是、透我哋成日都话，头先我都同大家讲嘅系话，耶稣呢个新亚当嚟到咧，就系要扭转旧亚当嘅遗祸啊。耶稣当时嘅呢个四十天嘅受旷野里边嘅试探咧，佢就系成功咁扭转咗亚当同埋当年以色列所唔能够面对嘅魔鬼嘅试探。我哋见到魔鬼叫佢将石头变饼啊。呢度是一个关于 食物的试探，将它变饼，就趁着耶稣最 vulnerable 的时候，他在这个旷野里面四十日没有水饮，没有食物，是这个最 vulnerable 的时候，最需要食物的时候，他就用食物来引诱他。啊，那在这里使我们想起另一个，当以色列的选民，天主的选民以色列，他们最 vulnerable 的时候，在这个旷野里面，在这个过完红海旷野四十年的漂流的时候，他亦都因为食物而受到这个魔鬼的诱惑，而他们呢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是背叛天主，不信靠天主，埋怨天主，所以他们在这个这样的诱惑里面，他们是跌倒。后来天主就赐给他们马纳，他甚至当时那些以色列埋怨到还要作反， 又要说我们宁愿你做巫师做什么，所以你要带我出来这个旷野，这里又没得吃又没得吃，我在这个埃及多好呢，坐在这个锅边不知道多少肉食，虽然做奴隶，我宁愿做奴隶也有得吃，现在来到这里是自由，为什么没得吃，没意思。这个以色列人的跌倒因为食物，但是这里你看到就是同样魔鬼用食物来试探耶稣，他说你将石头变成饼，但是呢耶稣并没有因为这个试探而跌倒。这个呢也是我们为什么说他扭转以色列所犯的。这个食物也是我们想起这个亚当厄娃，他们是因为什么东西而这个跌倒的。亚当厄娃苹果，不是苹果，是一个禁果，就是那个圣经叫苹果，不是苹果来的， 是禁果而已。那就所以亦都系食物啦，所以你见到亚当厄娃系因为食物而跌倒。咁所以耶稣嘅成功系击退呢个魔鬼嘅诱惑咧，其实就系有一个好重要嘅意思，就系话今日新亚当嚟到，佢扭转旧亚当嘅遗祸。佢新亚当嚟到，佢亦都扭转呢个以色列人嘅失败。咁另外咧就系以色列人在这个魔鬼的试探里面呢，他们呢是失败了，他们呢是去试探天主，他们在这个麦尼巴那里呢没有水喝的时候呢，他们呢是犯了这个试探天主的罪。那在那里呢结果呢是天主叫梅瑟击石出水，但是他们呢是犯了试探天主的罪。那呢就在这里呢是当魔鬼叫耶稣，他说你如果你是天主子的话，你跳下去，天主一定会承托住你。啊，那这个也是试探，就是他叫耶稣去试探天主，但是耶稣呢也都拒绝了，引回这个旧约的经文呢是拒绝了这个魔鬼，也都扭转了，所以也都扭转了以色列人所犯的错误。咁另外就最尾叫佢去呢个城墙上边望见呢个荣华嘅角度，佢话呢一切咧我都要俾你，如果你愿意拜我嘅话，咁然之后咧系亦都耶稣亦都拒绝咗，咁亦都使我谂起就系旧约里边咧，头先我所讲就系话以色列人咧系佢哋要翻翻去埃及嗰个角度，佢哋宁愿要埃及嗰个角度，宁愿去做奴隶都。都不愿意自由在这个旷野上漂流。所以在这个国度，有关国度的 kingdom 的那个荣华的试探里面，以色列人是失败了，但是耶稣在这里又再扭转，他不要魔鬼给他的荣华富贵。所以 很重要，我们要记住就是这个耶稣的四十天的试探，其实就是扭转以色列人四十年的旷野漂流的失败，亦都扭转呢个亚当厄娃嘅当时所犯嘅错误。 另外就是我们要留意一样东西，就是当耶稣拒绝魔鬼的诱惑，魔鬼说如果你愿意朝拜我的话，这一切荣华国度都是属于你。耶稣就答他，他引回这个旧约的经文，他说你要朝拜主，唯独侍奉他。你要朝拜主，唯独侍奉他。当耶稣这样答他的时候，是带出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令我们看到，就是令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拜偶像，令我们知道什么叫拜偶像。耶稣拒绝拜魔鬼，然后他解释为什么我不拜你魔，为什么我不拜你呢魔鬼？原因就因为圣经里面已经记载着，就是说你只可以朝拜天主，唯独侍奉他，只可以侍奉天主。这个就是真真正正的叫做拜偶像的意思。拜偶像为什么旧约里面有这么多的告诫要人不要拜偶像呢？因为呢拜偶像就是当你朝拜一些朝拜那个不是天主，当你侍奉那个不是天主的时候呢，你就是拜偶像。所以魔鬼叫耶稣你拜我啦，我将这些角度荣华给你。耶稣说我不可以拜你，因为呢我们人只可以朝拜天主，人只可以侍奉天主。现在你叫我侍奉你魔鬼，这样东西不行，因为如果我这样做的时候，这个就是拜偶像了。所以他解释了什么叫拜偶像。如果大家有教你的话，你看他这个2113，教你的2113，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大家要知道。因为呢我们听得太多人指责天主教拜偶像，我们要知道什么叫拜偶像。我们不是没有看圣经，我们不是不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在这个十诫里面有讲不准人是拜偶像，但是什么叫拜偶像，我们要看清楚这个意思。二一三那里有跟我们解释，他说拜偶像不仅指其他宗教的虚假崇拜，他对信仰，即是他说这个拜偶像呢，故之前有些宗教呢要你拜一个什么像，要你拜一条什么柱，即是这些是一些虚假的崇拜。他说不单止是这样的意思，他说他对信仰常是一个恒常的诱惑，拜偶像是把原非天主的一切予以神化。其实什么叫拜偶像呢？就是本来这个不是天主的东西，你将它神化，当它是天主。譬如我对着这个咪，哇！我突然间我即系发咗癫，当呢个咪咧系有神力嘅，呢个系即系我当佢系神咁拜，好小心咁呵护备住咁对佢嘅话咧，当佢可以保护我又成咁样好多嘢啦吓。咁就呢、这个就系当将佢神化吓，当旧时嘅嗰啲远古人咧，佢哋咧系有拜呢个Baal 啊吓，呢个Baal 我唔记得中文译点样译。巴爾等等呢啲咁嘅像咧，佢哋做啲實柱嚇，做啲柱就話呢個咧就係 Baal 啦，或者做一個像畫咗佢，然之後真係當佢神咁拜，求佢保佑自己嘅咧。呢啲咧就係拜偶像，因為呢啲嘢咧係佢嘅主宰。你將一啲唔係天主嘅嘢而當係天主咁拜咧，就係、是、拜偶像。拜偶像开始存在，就在 当人把一个受造物当作天主来尊敬的时候。如果真的有孙悟空的话，你是拜孙悟空的话，你家里、第一，我其实就是没有孙悟空，我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是这个西游记那里作出来的，其实这样东西。假设真的有，譬如关公，有些人拜关公，关公应该是真的有，这个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但是你将他这个是天主的创造物、受造物，而将他当作天主来拜，你觉得这个关公是可以保佑你，他可以跟你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这个呢就是拜偶像。因为你将受造物当作天主来尊敬，来到拜。崇拜的受造物能够是邪神或魔鬼，也能够是权势、娱乐、种族、祖先、国家、钱财等。教你好清楚同你解释乜嘢叫拜偶像，即系我哋听得太多人对天主教嘅错误嘅指责。如果你崇拜一啲受造物，你当佢天主嚟拜嘅时候，这个系拜偶像。如果你崇拜一啲其他受造物，譬如话金钱啊、权势啊、娱乐啊、明星啊，甚至你嘅祖先啊，你如果甚至将国家当系呢个偶像咁嚟拜嘅话咧， 啊，这个就是一些极权国家的做法，啊，你都是拜偶像，就是说我们人呢只能够 受制于一个主宰，那个主宰就是天造万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啊，我们的天主，啊，我们的天父。如果除了这个主宰之外你还有另一个主宰的话，譬如说你受金钱制肘住你，金钱就成为你的偶像。譬如说你的欲念，性方面或者这个吸毒，啊，饮酒，这些欲念是控制了你的话，这些欲念就是你的偶像。偶像者就是他能够控制你的，这个就是你的偶像。啊，所以我们只能够有一个偶像，如果你说要偶像的话，就是我们的天主，就是我们只能够朝拜他。如果你有其他东西都是控制到你的话，你就是拜偶像。故自然你摆着个像在这里，当他是神那样拜，刚才我说关公或者什么这些，故自然这些是拜偶像。但是就算你没有这些偶像，你的权势，啊，你的金钱那些东西是控制着你整个人的话，你根本上你就不是朝拜天主，你是朝拜金钱，朝拜权力，你就是拜偶像。这个就是拜偶像的意思。拜偶像否认天主唯一的主权，因而与天主的共融是不能相容的。这个教你解释给我听。然后去到这个2130那里，教你继续解释那个拜偶像的意思。他说，从旧约开始，天主曾命令或允许采用形象，以象征的方式导向降生成人的圣言所给的救恩，例如铜蛇、结约之櫃和甲鲁宾。他说其实在旧约里面已经有一些做法，就是叫我们 用一些形象来到去帮助我们去，朝拜天主，导人归向天主。譬如说在旧约里面有讲到这个铜蛇，天主叫梅瑟做了这个铜蛇，然后叫以色列人是跪拜这条铜蛇，然后他们的毒被毒蛇咬到的毒才好翻。其实这个不是拜偶像，如果以今日的很多的那些指责天主教拜偶像的人的眼光来讲，我们看到有些基督教的教派，他们的教堂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他说天主教都太迷信了，有像，又有十字架，又有苦架，又有这个香，又有蜡烛，又有彩色玻璃，全部都不爱，里面什么都没有，空白一片。有些这样的教会，他觉得这样就不是拜偶像，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完全对圣经的误解。我们看到旧约已经大胆地叫人用一些形象，铜蛇啦、约柜啦，你看回圣经里面有关约柜的记载，这个约柜简直就是神一样，简直就是神一样。如果用今天的那些刚才我所说的这些教派的眼光来看，这个根本就是 拜偶像都不恨，直到是。为什么旧约已经有这些记载呢？其实这些不是拜偶像，因为天主是可以容许人用一些媒介、形象、标记、十字架，来到去让人能够归向他，投入咁去喺呢个信仰上面、祈祷上面系能够归向天主，咁呢个系冇问题的。因为咧嗰样嘢，嗰十字架本身嗰个圣母像本身，并唔系我嘅神，佢只系一个标记，只系一个形象，佢系帮助我嘅敬礼咁解啫，只不系。所以佢喺呢个尼西亚大公会议咧，已经定咗喺公元后787年啦，就话断定咗咧系恭敬圣像系正确嘅，呢啲圣像。像咧系包括咗基督嘅相啊、天主圣母嘅相啊、天使同诸圣嘅相啊、天主圣子，佢系藉住降生成人对敬礼圣相开放了一个新嘅秩序。基督徒对圣像嘅敬礼并不违反禁止拜偶像的第一条诫命。教会唔系唔知道有呢一条咁嘅诫命，但系咧我哋教会亦都好清楚乜嘢知道咩叫拜偶像。咁今日咧有对拜偶像呢、这个。圣经的教导有太多太多的误解，甚至是指责我们教会是拜偶像。在这个今天的 Special Notes 那里，我是抄了一段是教宗约翰保禄二世的教导，都很有帮助。他说 Christianity does not reject matter。 大家要明白，就是基督信仰并不是一个排斥一切物质的信仰。刚才我说的那种这样的教派，他们觉得任何的形象、标记、物质的东西都是不好的，这个变成为一种精神主义，即是犯了我以前我的错误，犯了希列哲学家的错误，就 就是以为呢凡是有这些有形象的东西，有彩色玻璃蜡烛这些这全部是物质的东西呢是不好的、啊、这些是拜偶像的。但其实不是、啊、因为我们是人，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呢，就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形象和灵魂的结合的存有物、啊、我们是要靠这些形象标记来到沟通，天主亦都用呢啲形象标记嚟同我哋沟通，等我哋能够接收到佢嘅信息。God saw everything that He had made, and it was very good。即系喺呢个创世纪已经讲咗啦，佢创造咗一切，包括咗呢啲有形嘅标记物质嘅嘢，佢话系好嘅，唔系话呢啲嘢唔好。佢话 creation or matter is redeemed in the incarnation and becomes fully theophoric。他说、而这些这形象和这个物质的创造呢、由于耶稣基督降生成人，采用了人的身体，令到这些形象身体物质的东西呢更加是有一个特别的能够彰显天主的意义。如果这些形象物质的身体这些东西不好的话，耶稣也不会降生成人，有 去采用一个人的身体。佢話呢啲嘢咧係 capable of theophoric， 即係話帶出咗神咁解嚇。theo 就係呢個神啦嚇，即係 theology 就係呢個 theology 嚇，所以個 theo 即係神咁解。theophoric 即係話係帶出咗一啲有關神嘅道理嘅嘢。capable of putting us in touch with the Father。The human body is a temple of the Spirit and is united with Jesus, who himself took a body for the world's salvation。教宗亦都特别指出，即系你见到耶稣，佢都特别系嚟到呢个世上边，佢系采用人嘅身体啊，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因为我对呢啲咁嘅教导灵舍系受用，因为我自己以前就系犯咗呢个错误，即系我自己以前咧就系觉得天主教好迷信啊，我自己身为一个天主教徒，但系我觉得我自己身处喺一个好迷信嘅教会里边，我去到弥撒里边，我感到好唔 comfortable 啊，烧烟啦，蜡烛啦，啊，即系呢啲咁嘅形象啦，因为由于我听得基督教的道理那些误解太多，我自己也受到这些影响，也受到这个希利哲学的影响。他说 The liturgy reveals that the body through the mystery of the cross i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iguration pneumatization， 就是说呢我们那个身体一直圣神化，将来呢是复活，那个身体是成为这个复活的身体。所以大家要明白这道理，这完全是吻合的，就是跟这个拜偶像的道理是吻合的，因为将来我们也都要复活，我们也都要 有这个身体，唔好误会咧，凡系物质身体嘅嘢咧，就系唔好。咁而我哋见到咧，系魔鬼攻击人咧，亦都系攻击人最软弱嘅地方，就系佢嘅骄傲吓。所以你见到佢向耶稣咧，就系挑起佢嘅骄傲，佢嘅光荣啊，希望佢会诱惑到佢。甚至喺耶稣唔单止喺呢个旷野漂流里边咁样试探耶稣，甚至喺耶稣到佢最尾嘅一刻。啊！呢、這個可以講話係魔鬼垂死嘅掙扎啊！就係、是、當佢被釘死喺十字架上邊嘅時候咧，嗰啲人咧仍然係去用呢一個驕傲嚟到去引誘耶穌。當時嗰啲人咧就話：如果你係天主子，從十字架上面跳落嚟啦！啊！呢、這個就係魔鬼對耶穌嘅最尾嘅一次嘅垂，可以講話魔鬼嘅垂死掙扎。因為呢魔鬼知道呢個時候，佢如果再贏唔到耶穌嘅話咧，跟住救恩就要嚟到。救恩嚟到，佢个头就被踏碎啦，佢罪又被呢个粉碎，所以咧喺嗰度佢尝试系呢个诱惑耶稣，亦都系向佢嘅骄傲嚟到挑战，就系、是、话你如果真系天主子，你应该好叻噶，你而家就跳落嚟啦，你自己可以救自己啊咁样。喺呢个创世纪都系啦，喺呢个一开始我哋见到就系、是、亚当厄娃系因为佢骄傲而呢个失败吓，即系蛇咧同佢讲，佢话你食咗呢个禁果咧，你就可以好似天主咁叻噶啦，你可以分辨善恶噶啦吓，咁呢个亦都系。骄傲，所以你见到就系圣经一开始已经带出呢个人嘅致命伤，就系我哋嘅骄傲，我哋嘅自我，我哋嘅骄傲，我哋做好多嘢都系为咗自己嘅光荣，咁呢个就系我哋嘅最大嘅弱点，所以都系圣经咧，亦都开始喺呢一度。好，我想跟住讲落去呢个天主之国嗰个道理。其实咧，我哋好多时会问一个问题，我哋喺呢个圣经里边听见有呢个天主之国嘅来临，但系我哋见到呢个世界仲系乌烟瘴气，究竟天主之国喺边度咧？其实天主之国咧系的而且确咧系已经嚟咗啊！从基督嘅嚟到咧，呢、这个天国咧已经系因住基督嘅建立嘅呢个教会而展开咗。这个咧系我哋教会嘅教导喺凡尔。大公会议的 文献教会宪章嗰度咧，系已经讲咗啦。咁好多时你见我引俾大家听话，我哋教会嘅教导佢嘅立场咧，我会引呢个梵义嘅文献咧，就其实呢个系可以讲话比教理咧，啊，比呢个教理咧，仲要高一级嘅教会嘅嗰权力上边咧，仲要高一级嘅教导。事实上教理里面的那些教导很多都是来自这里，他都是引回这里，因为这个是大公会议，这个是我们教会大公会议，所以呢我讲这里其实等于讲教理一样，其实这道理的教理里面都有讲。他说圣教会的奥迹在他建立时已经表现出来，因为主耶稣已宣布喜讯作了教会的开端，就是圣经内许多世纪以来所预去的天主之国的来临。所以佢喺呢个福音里面讲，佢话时期已满，天主之国已近。即係话耶稣嚟到嘅时候呢，佢已经宣布天国係要嚟到啦。因为教会就係天国嘅开端。佢话耶稣的奇迹也证明天国已临人间。如果我佢引返呢个耶稣所讲，佢话耶稣话，如果我以天主之权能驱魔，显然地天主之国已来到你们中间。即是说耶稣说你见到我所行的这些奇迹呢，同埋驱魔等等呢，这个原因呢就因为天主之国已经来到这里了，来到人间了。所以呢我们见到就是圣经里面福音里面已经讲了给我们听，就是天主之国已经来到，而它是开始在教会里面。教会就是这个天国的开端。他说所以教会拥有其创始者的私恩，随紧遵着他的仁爱，谦恭与刻苦的诫命，接受了宣布基督及天主之国，以及在各民族中结立的使命，而成为天国在人间的幼芽和开端。于是教会在逐渐发展，期望天国的最后成功，全力期望与其君王在光荣中结合。所以教会是深深明白到自己的任务的重大，在他身上耶稣苦心建立了教会，现在这个教会就是天国的开端，于是乎他要将这个信息呢是传遍普世，等人知道天国已经来到了，你进入这个天国了。而我们也都需要这个，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个复传的任务是这么急切，就是我们要等人知道现在已经天国在这个人间，教会就是这个天国的萌芽，它的开端。你进入这个教会，而且你需要进入这个教会才可以明白这个角度里面的奥秘。如果你不加入这个天主教教会的话，你不会领受到圣事，你不会领受到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些奥秘你不会得到。那个苦痛的真正的意义你不会知道，圣经里面的启示你不会明白。所以很多这些奥秘你是要进入了这个角度里面，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基督徒，咁你先至可以领受得到。所以係几咁急切嘅一回事，我哋係需要将呢个天国嘅信息，已经建立嘅信息，係话俾嗰啲未信嘅人听，等佢哋都会接受呢个天国，进入呢个角度里面。然之后佢哋都会好似我哋咁样能够领受呢个天国里面嘅奥秘。而呢个天国既然嚟咗呢，佢嘅教会嘅教导呢就係话，我们成为了新在这个新约里面成为了新的人民，是一个永生的角度。他说天主的圣意不是让人们彼此毫无联系，个别地得到圣化以救援。我们要明白就是天主去救助我们的方式呢，不是叫我们个别修行，而是呢我们要成为一个团体，用一个团体的形式来到去领受他的救恩，这个就是教会。而要他们组成一个民族，在真理中认识他，虔诚地侍奉他。他说他从犹太人及其他民族中号召他的人民，使他们因圣神而不是以形体联合起来，成为天主的民族。他从犹太人开始去号召天下普世万民，令到我们是因为圣神而这个联合起来，不是因为我们的形体。初的时候是因为你的形体，因为你的血缘，因为你是犹太人，所以你是成为选民。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到今天我们大家之所以成为一个团体教会，不是因为我们大家是犹太人或者是什么人，而是因为我们的 大家都在我们里面有这个圣神，圣神将我们成为一个民族，因为我们的洗礼就带了给我们圣神。他们是特选的种族，皇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我们成为了这个新的 选民，我们是成为了特选的种族，皇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呢在旧约里面出谷记的时候，他提过就是说你们是要成为这个司祭的国度，圣善的子民。在那里呢，他要求以色列人成为这个司祭。咁大家都知道，司祭嘅意思咧就係、是，佢哋嘅嗰啲司祭係奉獻一啲牛羊啊，一啲祭品俾天主啊。咁但係呢個只係一個先聲，係一個預告，就係、是、話要我哋咧今日咧所有人都成為司祭，就係、是、我哋奉獻嘅咧唔係牛同羊，而係奉獻我哋自己嘅身體。啊、我哋好似一個司祭咁樣奉獻我哋自己嘅身體，就好似我哋所信嘅耶穌基督一樣啊。耶穌係用佢嘅身體係獻出。咁我哋要效法耶稣献上我哋嘅身体，唔系话我唔系叫大家去钉十字架，而系咧就系、是、凡系你身体嘅嘢，你要愿意好似一个司祭一样交出吓，你嘅钱财啊，你嘅金钱啊，你嘅心思啊，你嘅劳力啊，你嘅时间啊，呢啲唔好用嚟为自己，而系为天主吓，为光荣天主。咁我哋就做一个好嘅司祭，而且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就是在这个国度里面大家是圣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成圣，我们大家要在这个国度里面是成圣。他说这个民族的目的地就是天主之国，就是由天主亲自在人间所创始，再继续扩大直到世界末日，再由天主亲自来使之完美的天主之国。我们朝着一个目的进发，就是这个天国，就是天堂。就好像这个当时的以色列四十年在这个旷野漂流，朝着这个 Promised Land 来进发，我们也都朝着我们的 Promised Land， 就是这个天国。由于在旷野中旅行的以色列民族已经被称为天主的教会，同样在现世的旅途中追求未来永存成一的新以色列也被称为基督的教会，就是基督用自己的血所获得，又以其圣神所充满，并以组织有形社团的适当方法所建立的教会。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身处的教会。所以这些教导是很 make sense 的，就是大家 看得到，就是就是基督来到苦心建立这个天主之国，而我们大家是有这个这样的 blessing， 有幸能够在这个国度里面去享受这个国里面的奥秘，去明白它的奥秘，同埋呢去成为这个国度的子民。咁然之后咧，由于明白到呢样嘢咧，我哋大家咧系努力咁去成为呢、这个司祭，成为呢个圣洁嘅子民。咁而且基督嚟到咧，系唔单止建立呢个国度，佢而且咧亦建立一个架构吓，佢咧系将佢嘅嗰个权柄系交咗俾百多禄。喺呢个马太福音十六章，我哋讲到佢话呢个西门啊，我要将呢个天国嘅钥匙系交俾你吓，凡喺呢个地上面释放嘅，天上面释放。这个阴间之门佢不能战胜嘅呢、这个教会吓，你喺地上面释放嘅，天上面释放。地上面束缚嘅咧，天上面就束缚啊。所以教会系有呢个咁嘅架构嚟到去管理啊教会里边嘅所有嘅一切。咁呢个道理咧，我会喺我哋讲教会嘅时候咧，再详细同大家解释。这个钥匙的意思和这个磐石的意思。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耶稣来到是的而且确是他的其中一个很重要要做的，他苦心建立的就是这个教会。我们现在大家是身处在这个教会，这个天主之国开端的教会里面，是几咁 blessed 的一回事。OK， 那我最尾我想用到大概十零分钟是讲讲那个山中圣训的启示。很重要的耶稣来到的一个有关的事迹。我们看到福音那里有记载耶稣他是去到这个葛法翁山那里颁布他的真福八端。这个这样的场面呢，是使我们想起旧约另一个场面，另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也是上山然后颁布一些东西。这个是谁？梅瑟啊，嗰度颁布嘅系乜嘢？十诫啦吓，咁即系点解咁 好自然都唔使我提你哋，你即刻你联想到呢个场面吓。咁其实呢个咧唔系巧合咁简单，而系呢个天主圣神嘅手法。佢系巧妙地，佢嘅大能系能够做到。佢并唔系话要逼住梅瑟，要佢上山，要佢领受呢十诫。呢一切嘅嘢都系自由地发生吓。但系咧，somehow咧发生咗之后咧，其实呢个咁嘅梅瑟上西乃山咧，就预告住将来更加重要嘅耶稣基督上葛法翁山所颁布嘅真福八段。我哋见到喺旧约里边，梅瑟佢系上西乃山。然之后天主是颁布十诫的训示，然之后咧十诫就是代表住旧约整个旧约。咁而呢个旧约咧，亦都系一个法律的时代。旧约的精神就是法律的精神。而家去到呢个新约的时候，我哋见到耶稣基督佢亦都上山，上的是葛法翁山。在那度颁布的咧，唔系十诫，而是呢个真福八端。咁而呢个真福八端咧，系代表住新约，代表住救恩啊！呢个就系新约嘅精神。旧约嘅十诫代表住法律，法律就系旧约嘅精神。而家咧，我哋进入呢个新约嘅纪元，带嚟嘅咧系救恩，新约救恩。咁所以喺呢度咧系我哋见到人类嘅历史咧啊！呢个其实系一个好重要嘅时刻，就系、是。人類的歷史是進入了一個新的紀元，進入了這個新約救恩的紀元。舊約的法律是定罪， 是讓人死的，定你的罪你就要死或者坐監。但是救恩是寬恕，是帶來這個生命。我們藉著救恩，我們得到永生。救恩是亦都寬恕我們的罪過，所以那個精神是完全是不同的。咁所以其實山中聖訓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時刻，係代表住人類咧係進入咗另一個新嘅紀元。咁另外咧就係我哋見到山中聖訓裏面耶穌俾我哋好多嘅教導，有好多教導咧，我哋甚至係覺得係好不切實際啊！究竟有冇可能啊？人哋要你外衣內衣俾埋佢啊！呢個人哋叫你行一百步，你走一千步。男人如果呢个注视女人呢个咧，你已经系喺呢个心里边奸淫咗啊，犯咗奸淫啊！呢个女人，好多呢啲咁嘅教导咧，我哋睇落去嘅时候咧，觉得系好苛刻同埋好无理或者冇可能不切实际嘅教导。点解耶稣会颁布呢啲咁样嘅教导咧？其实有一样嘢我哋唔明咧，就系、是、耶稣明白到。在他来了之后那个新的人性是怎样的一回事，今天的人是几咁重要，在这个天主的眼里面天主是付出几大的代价让他的独生子是来到这个地上面降生成人，然后受他的苦难来到去 redeem 我们这个人类，让我们能够成为天主的子女。所以在今天的耶稣的救恩之后，我们人的重要性，我们的尊贵是耶稣清楚知道，但是我们自己作为人就不知道。所以他这个知道人的尊贵的耶稣，他是要求人活出他的尊贵，他的爱心，他的谦卑，他的忍让，刚才我所说的那些人家抢你外衣给外衣，或者这些忍让宽恕的精神呢，是人所应该要活出来，因为今天的人是一个很尊贵的人性。所以他到最尾他讲完之后呢，他都讲一句说话，他说这个我们要成全，如同我们的天父是成全一样，成全就是 perfect， 他说你们要是圣善的，完全圣善，因为你的天父，你的父亲天父他是圣善，他是成全的。那这其实那个 point 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些东西是没可能的，只不过因为我们不看到人性的尊贵，我们不愿意去成圣。但是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是要我们成圣。大家看到这个伯多禄后书 2 Peter 的 1:4 1923页，那里他说 1:4 那里他说为使你们藉着主的恩许，就逃离世上的所有败坏贪念之后，能成为有份于天主圣体的人。 他要让我们能成为有份于天主圣体的人，去参与天主的圣体。天主的圣体就是 divinity， 神圣 divinity。我们能够由人而神参与天主的圣体，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天主的子女，所以就好像我们的子女是流住我们的血。同样样，我们如果是天主的子女的话，我们都流住有这个天主的品性，他的 divine nature 在我们里面，由于耶稣基督的原因。所以这个是一个几咁尊贵而我们自己不能够看到的一样东西。约望一书第三章第一节那里，他说，请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爱情，让我们称为天主子女，且真是如此。若望他在感叹，就是说，哇，天父真是一个几咁伟大的爱情，竟然是被我们叫做天主子女，而且不是讲下，而是真是如此，我们真是天主子女。而这样东西是我们一般人不 realize 的，我们成日都是，我们都会讲话，互相讲话，啊，我们的兄弟姊妹，又或讲下我们自己是这个天父的儿子，天父的子女。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讲的时候呢，都好像是得个讲字这样。但是约望话不是讲下的，他说这个真是如此，我们真是天主的子女，我们真是能够参与天主的本性的圣体。这些道理呢也都是，就是因为马丁路德的影响呢，基督教是接受不到，但这些是圣经的道理，大家看到，就是这个约望讲话何等爱情让我们能够称为天主子女，而且是真是天主子女。然后你看到伯多禄书那里讲，他说能够参与天主的圣体。这些是基督教不能够 buy 的道理，但这些也是圣经的道理，就是他们选择圣地去揀这个圣经。因为马丁路德的教导就是说，我们人性本身是污糟邋遢的，到今日都仲系污糟邋遢。耶稣嘅救恩嚟到，佢做咗啲乜嘢呢？只不过系将我哋呢个污糟邋遢嘅人性咧，系用呢个一啲美好嘅嘢包住。佢嘅比喻咧就话系一啲粪便，而家咧喺上面铺咗雪。呢个就是马丁路德嘅比喻啊。佢话人性咧，其实咧就系粪便。我哋人咧本来就系丑恶嘅，咁上到今日仍然系丑恶。你领咗洗，你都系丑恶嘅。但是你的人性呢，只不过是领了洗之后呢，耶稣基督的救恩包住你，就好像这个粪便被这个雪所包住一样，望落去很靓，但是里面呢还是污糟邋遢。我们人都一样，但是由于天主的救恩包住我们呢，令到我们不用受罚，因为我们现在望落去都是靓了。这个就是马丁路德的看法，这个当然不是我们教会的教导，这个是错的。这个咁但係我亦都有一次有咁嘅機會同一位基督教嘅朋友傾嘅時候呢，佢係愕然嘅。佢話：你咁諗法，你話我哋係由人而神，我聽都未聽過啊。因為佢哋素來基督教嘅教導呢，由於馬丁路德嘅影響呢，就係人性本來就醜惡啊。我哋今日就算得救都好呢，只不過係糞便包住雪啊。佢哋係咁樣睇法。但是耶稣基督看到我们人的尊贵，我们不是粪便，我们是这个天主子女，而且真是如此。所以他对我们的要求就要我们成圣。所以在这个德撒勒尼人前书呢，圣波他说斩钉截铁地跟我们讲，他说天主的旨意是要你们成圣。天主旨意是要你们成圣。所以我们是要做到最完美。So far， 你大家听呢道理咧，都觉得 OK， 的确圣经真系咁样讲，但系都系得个讲字咧。我自问我自己就唔能够成圣啦，我自问我自己就系好丑恶。你如果系咁谂嘅时候，我都赞成你所讲吓，即系因为我亦都唔敢企喺度就系自明清高，又话我已经成圣，我已经系好圣善。所以我想大家睇睇呢个教宗约望保禄二世嘅教导喺呢个第 special notes 嗰度嘅 number two。Once again, it is St. Augustine who admirably sums up this Pauline dialectic of law and grace. 他说他引回这个圣奥斯定，他说他能够做得很好地去将这个保禄的有关法律和救恩的教导是浓缩了讲出来，很精要很简要地讲出来。他说圣奥斯定怎么说呢，他说The law was given that grace might be sought.And grace was given that the law might be fulfilled. 圣奥斯定呢，他这样说，他说其实呢法律 天主俾咗我哋法律咧，系要让我哋去寻求救恩。个意思即系咩咧？我哋见到旧约里边颁布咗十诫，然之后一大套嘅律法，要人去跟随。但系人喺呢个跟随呢啲法律之后咧，佢发觉佢做唔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每一个人都仍然系罪人一个，有就算做得几好喺某方面，但系喺其他方面咧都做得唔好。我哋见到今日喺呢个新，由于今日嘅传媒嘅发达，电视等等，我哋见到好多嘅新闻，见到啲神父，见到啲主教，佢哋嘅性丑闻，见到啲传道家，好似前嗰排唔知有，就前两个礼拜有人 send 俾我一个 video 咧，就系话而家香港有一个喺三藩市翻去嘅一个年青嘅牧师，系廿零岁嘅，系好似讲英文嘅，仲访问佢。咁佢喺三藩市嘅时候咧，佢系一个烂仔嚟嘅。咁但系后来因为信咗耶稣基督咧，咁佢咧就变咗做好人。咁然之后咧就甚至咧系成为咗一个牧师。咁而佢讲嘢咧系讲得俗啲，就系几串下佢讲嘢。可能因为佢以前系一啲烂仔嘅出身啦，但系相当动听，佢有讲嘢嘅才能呢个人。咁佢话咧佢自己咧系十九岁已经系成为咗牧师，而且佢咧系受到东南亚一带好多人欢迎。咁佢好多时候去传教，传完教之后咧，佢好攰，翻到酒店啊。咁佢咧就做一啲唔适当嘅嘢啊，性方面啊，即系呢个淫秽嘅杂志啊、电视啊等等，甚至呢个 masturbation 啊。佢话佢做呢啲嘢系当佢传紧教嘅时候啊，佢系牧师嘅时候啊。咁然之后佢讲佢后来佢自己又再改变啦吓。咁但係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嘢呢，係令你睇完之後你心寒嘅，即係你又話即係人係咁罪惡嘅，即係呢個呢啲神父牧師主教或者呢個我哋見到美國嘅有啲傳道家，佢嗰頭傳道，然之後跟住呢傳道完之後跟住去呢、這個搵呢個 prostitute， 大家有冇聽記唔記得，係都怕有成十年前嘅新聞呀，呢、這個係好出名嘅電視嘅傳道家，後來佢被爆出咗嚟，就係佢啊！嗰头传道，然之后咧就跟住咧就系去揾呢个娼妓噶啦。咁好多呢啲嘢令到我哋睇见就系话，哇！究竟有冇人系圣善嘅？究竟人啊，即系呢啲人全部我以为系好好嘅人咧，原来全部都系咁样嘅。更加唔好讲话好多我哋嘅所崇拜嘅明星啊，嗰啲更加啦，嗰啲偶像嗰啲，其实咧就又吸毒又性。咁然之后我哋周围嘅人，我哋望下我哋嘅朋友，甚至我哋嘅亲戚，究竟有冇好人嘅咧？然之后我望下我自己，我都系唔系好人喎？原来发觉。我都有好多坏事做咗，咁所以呢个就係圣奥古斯丁嘅说话嘅意思，就佢话 The law was given that grace might be sought， 就係话天主颁布咗俾我哋法律，喺呢个法律嘅严峻之下嘅规条之下呢，令我哋明白到原来我哋自己係咁软弱嘅，於是乎我哋知道靠我哋嘅能力呢，根本上我做唔到好，所以亦都解釋點解喺舊約裏面阿巴郎都同天主講數啊！如果你城裏面有呢個一百個異人，你可唔可以唔毀滅啊？五十個得唔得啊？呢個四十個得唔得啊？根本上一個都冇。嗰、那個意思就係話，根本上人靠人本身咧係唔能夠誠意，唔好講話誠意，你甚至去遵行呢個一般嘅呢個法律嘅規條都唔得。我哋見到我哋周圍幾多嘅壞人啊，令我哋幾咁失望。自己都是坏人一个，自己都令自己失望。咁所以法律嘅面前係令到人明白自己嘅不足，於是乎我哋会去尋求救恩，我哋去尋求耶稣基督嘅救恩。然之后佢话 ,and grace was given that the law might be fulfilled。咁然之后呢 ,grace 就係呢个耶稣基督嘅救恩喺呢个新约嚟到啦。藉住呢个耶稣基督嘅救恩呢，等我哋能够满全法律嘅要求。唔係靠我個力，因為呢啲律法有咁多，同埋咁難做，好多地方我哋都會犯罪，好多時我哋都會有跌倒嘅時候。但係藉住救恩，藉住天主嘅寬恕，係承托住我哋，讓我哋能夠滿全到法律，於是乎我哋能夠誠意。呢、這個就係法律同呢個救恩嘅嗰個關係同埋分別。佢話 ：What love and life demand is beyond man's abilities。我哋话要去爱，我哋要去做好，我哋要去依循呢个生命嘅原则嚟做人。但系呢啲咁嘅要求系好多时咧，系我哋人嘅能力所不抵。 佢話 ：They are possible only as the result of a gift of God who heals, restores and transforms the human heart by His grace。我哋只能夠而呢啲嘢好難做，但係唔表示我哋唔去做，係而且係可以做到，但係可以做到唔係靠我哋嘅努力，而係靠天主嘅救恩，而靠天主嘅力量，天主嘅恩寵，佢係能夠治療好我哋，能夠改變我哋嘅呢個鐵石嘅心，變成呢個血肉嘅心。The promise of eternal life is thus linked to the gift of grace, and the gift of the Spirit which we have received is even now the guarantee of our inheritance. 用翻我自己嘅體驗咧，就係話我自己都曾經係一個我唔係一個遵行法律嘅人啊，即係我係一個幾反叛嘅人其實。但是不表示我没有尝试过去做好，即我都有很多自问，即付出过很多的努力，很多的好的行为，希望能够做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到头来呢都发觉自己是做得不好。但是只是当我自己呢是真真正正将自己交出去，交给天主，信赖天主，将自己 surrender 给天主。嘅時候咧，唔係靠自己嘅努力嘅時候咧，咁先至發覺係靠住天主嘅力量，係自己係可以改變。今日嘅我仍然係一個非常之罪惡嘅人啊！今日嘅我仍然係一個好軟弱嘅人，但係我睇翻轉頭就係今日我嘅改變咧，同以前嘅我咧係今日我睇翻轉頭咧係，我覺得係難以置信。如果那個改變能夠變比起以前好那麼多，我想這個是就是剛才教宗所說的，我們亦要藉著天主的力量，天主的救恩，因為真的當你信祂的時候，祂聖神和這個天主是給你這個恩寵，讓你去成聖，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這個是我自己親身感受看到自己的改變而不能夠不信服的一個道理。We are recreated in the mystery of redemption. If we really wish to understand ourselves, we must appropriate and assimilate the whole of the reality of the incarnation and redemption and draw near to Christ. This process will lead not only to the adoration of God, but also to deep wonder at ourselves. 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将自己交托给天主，接受他的救恩的时候，靠他的时候，我们不单止就好似我自己今日嘅心情一樣，係對天主係有充滿呢個感謝，而且咧係睇翻自己嘅時候，見到自己嘅改變嚇，都有一個好大嘅差異嚇，而且咧係睇清楚我究竟係咩回事嘅時候咧，你明白你自己嗰個尊貴嘅時候咧，佢話你有呢個 deep wonder at ourselves， 睇到你自己原來係咁尊貴嚇，呢個一個猛然嘅醒覺。咁時間已經夠，其實我想話留翻啲時間係同大家做呢個 Q&A， 咁但係咧已經係10:05，我唔想阻大家太耐，亦都驚大家攰。咁咧就主要咧係我想喺講到呢度咧係呢個山中聖訓嚇，即係希望大家記住，我哋係呢個天主嘅子女，我哋有呢個成聖嘅責任。咁呢個就係我哋每一個人咧係要去做嘅，要去努力嘅一樣嘢。咁而我哋去成聖，我哋要去努力成聖咧，係因為我哋深信我哋係天主嘅子女，我哋有呢個咁嘅尊貴。咁我哋或者今日咧係講到呢一度嚇，或者我都問一問大家有冇咩嘢嘅？因為今日唔好意思，因為時間唔係幾夠，而且今日講嘅嘢都好長嚇。如果你有問題都可以講講喺呢度，有三幾分鐘。係頭翻翻去頭先，我最初講嗰個 break 之前嗰個道理就係話我哋講到嗰身體係咁重要嚇，喺我哋嘅基督徒信仰裏邊，呢個身體係咁重要。咁但係火化又點咧？咁我哋燒咗個身體。咁其實大家要明白一樣嘢咧，就係身體當然係重要。我哋人之所以為人咧，就係因為身體同靈魂嘅結合啊，呢樣令我哋同呢個天使唔同嘅。天使就純粹係一個靈屬靈嘅體系。但是當我們這個所說的身體的復活呢，是跟我們今天這個身體是不同的。 在福音里面我们见到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他呢是门徒是锁在这个屋里面，但是呢他是能够突然间出现，而且呢他出现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他出现的时候呢，人是认他不到，那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他这个身体呢是一个我们所谓四个特色复活的身体，就是这个神速、神光、神透、神见，这个就是复活的身体，就是迅速很快脆，发光，光到是人都认不到耶稣，神透就是你看到他，就是啲人困在间屋里面他都可以入到去的，这个穿透啲这个墙啊，这样神健是永远健康的身体，不是好像我们今天这样的身体。所以由于这个复活的身体和我们今天这个身体不同，我们就算是死，如果是火化也好，或者怎样土葬也好，这个没有关系的，因为天主去复活我们的身体 不需要靠我们这个腐烂的身体，就算你不火化，可能那个身体都已经变成有骷髅骨有成，所以天主不是要靠你的身体来到去复，天主的大能是能够赐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所以火化是没问题，今天我们教会都没有反对这个火化，我们或者今天是讲到这里。